平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谁的面前。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父，你创造宇宙万有，你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敬拜。主，我们本来是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当灭亡的，但是我们今天却借着你赐给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名，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并且称你为父，称你为主，用我们这卑贱的嘴来赞美你。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主，求你赐恩给我们今天的敬拜，使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能够蒙你悦纳，使我们这些卑微不配却披戴着你爱子荣耀的人，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悦纳，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讲到了说，当他走了之后，他的门徒开始要忧愁，但是主耶稣说他走了之后，会门徒会有好处的，有益处。益处是什么呢？就会圣灵保惠师会来，圣灵保惠师要人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可以蒙光照，光照到自己罪人的本相，以至于可以得到这个光。那接下来他又说，真理的保惠师、圣灵保惠师来了之后，可以按照真理来带领我们，带领每一个基督徒，使我们可以明白，并且带领我们行在这真理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今天16章的18节到第24节，我们看主耶稣接下来讲的是什么，告诉他们说，你们将要面对的是忧愁，但是忧愁结束了之后将有喜乐，并且神会使这喜乐满足。世人喜乐，门徒将忧愁，是18节到第20节。主耶稣在18节说，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这节经文上次我们讲到了，就是门徒对主耶稣所讲的话他们不明白。那么主耶稣等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将那些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明白了。所以主耶稣说，你看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们就不明白了，就是我要离开你们，然后你们不见我，然后你们还要见我。所以门徒呢为这事又争起来了，说他说的到底什么意思呢？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说的话。19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讲这话你们不明白吧，你们彼此相问嘛，你们是不明白的。接下来呢，说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给他解释了这个他要离开是什么意思，过不多时你们将不见我，再过不多时你们要会见我，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呢，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我们今天当然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那时候的门徒呢，他们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主耶稣呢讲这些话给他解释出来呢，就是等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使门徒可以想起主耶稣话讲的话的时候，才能想起，哦，原来主曾经告诉过我们。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也就是说过一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不见我的意思，你们就将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不见我之后要发生两件事情，世界上的人要喜乐了，而他的门徒们呢将要哀嚎，将要痛哭。那么接下来说，你们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今天都知道，直到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人就喜乐了，他的门徒就要哀嚎了。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我们要明白什么叫世人倒要喜乐。 什么叫喜乐？世人为什么就喜乐呢？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人为什么就喜乐了呢？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叫世人喜乐，我们才能够明白门徒为什么要哀嚎，为什么要痛哭。世人喜乐，我们来看四世纪的21章25节呢，那里说那时，这是四世纪的最后一章一节，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世人的喜乐，世人的喜乐就是任意而行，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受任何的约束，没有绝对真理的权柄的约束，自我为中心，把自己当作神，任意而行，这就是世人的喜乐，没有约束。所以这个世界到今天为止，人们依然崇尚的是什么？这是自由。而这个自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所讲的圣经当中的自由，而是没有边际的，完全可以自己来决定这个边际的这种自由，就是这里所说的任意而行。所以这就是世人喜乐。为什么？我们再看诗篇73篇11节。那么诗篇73篇我们都知道吧，那里边讲到了恶人如何的任意而行，这些人任意而行，犯罪欺压良善的，然后欺压完别人他又怎么说呢？他们说神怎晓得呢？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就是这些人做了恶之后，他们反而非常的嚣张的说上帝不知道，似乎上帝没有能力可以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恶人，他们不单拒绝这绝对的真理和权柄对他的约束，而且他把这故意的把这绝对的真理放在一边，神不知道。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并非不知道没有绝对真理，不知道没有神，而是他们故意把神放在一边。因此罗马书说这些人故意不认识神，这是正确的。约翰福音7章7节，那么主耶稣在前面就讲到了，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为什么说世人会喜乐，世人喜欢我行我素，任意而行，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指证出来你们是罪恶的。因此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人怎么样？会喜乐的，对吧？世人会喜乐，因为什么？因为那些指证他罪恶的人，显明他罪恶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证明他们得胜了。但是他的门徒却要哀嚎，却要痛苦，因为他们看到了他的师父，他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而悲伤，甚至他们很恐惧。我们看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路加福音23章35节到37节，这里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主耶稣这个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官府也嗤笑他，所以这里不单官府嗤笑他，百姓也嗤笑他，从十字架下面走过的人都在耻笑耶稣，都在笑话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自己救自己吧。我们看见这些人完全的对耶稣的藐视，他们觉得哈，你成天指责我们，你成天说我们是罪人，成天说我们要灭亡，成天要我们要悔改，现在你看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了吧，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你自己把你自己救下来吧。这就是世界上的人，因为耶稣指证了他们的罪恶，指出了他们的罪恶，因此他们不高兴，没有喜乐。因此当他们把这位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喜乐了，这就是世界上的喜乐。从此他们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掩耳盗铃一样，没有人在说我们是罪人了，所以我们可以任意而行了，这就叫世人的喜乐。所以主耶稣说在过不多时你看不见我的时候，世人要喜乐了，因为世人似乎觉得他们把这绝对的真理给压下去了，他们得胜了这绝对的真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将要哀嚎，而这些门徒呢会因为与他的师父与他的老师的分离而忧伤。但是我们看接下来呢，主耶稣说的什么呢？主耶稣说的是你们将要忧愁，哎，你们一定要会忧愁的，必须要经过这一点，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忧愁要变为喜乐。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这里边有个转折来点了，说忧愁呢会过去， 你们却要得到喜乐，而这个喜乐呢是永远的喜乐。我们看二十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这是一定要发生的。这是与他说，过不多时你们将不见我，再过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有关的。然后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当再见过不多时，再见到主的时候呢，你们将会变成喜乐的，这个忧愁变成喜乐的。二十一节，主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啊，怀孕的时候很高兴，说要生了，哎呀，因为面临着什么生产之痛啊，这是一个痛苦，所以就开始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就是要生产的时候，这是最痛苦的时候，要到了，所以这个妇人，哎呀，要生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但是呢，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所以我们都做父母的都看见过的，当那个妈妈生完孩子啊，生的时候，哎呀，那是要死要活的。但生完了之后呢，马上变为一看到孩子，哎呀，喜乐了。前面的那些苦楚就不再纪念了，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孩子生下来了，顺顺利利的生下来了，我们称他为母子平安。哎，这个时候妈妈就高兴了，就不再纪念曾经的苦楚。但是这喜乐之前必须要经历这苦楚，这喜乐之前必须要经过这忧愁。所以这里讲到的忧愁呢是必须的。二十二节他就解释了，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呢就喜乐了。他说我要再见你们的时候，这里边讲了再见是指当他复活之后再见他的门徒的时候，你们就喜乐了，而且这喜乐没有人夺去，就好像前面我们主席带我们唱那首歌一样，夺不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喜乐呢不是从世界上来的，是从哪儿？是从主那里来了。同样的道理，前面讲到了世界，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会喜乐，哎呀，他们会喜乐，但是他们会因为主耶稣的复活，他们的喜乐就会终结。但是他的门徒就不一样，他的门徒虽然经过了短暂的又是必须的这样与主的分离的时候呢，他得到的喜乐是永远的，是永远的。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是不能夺去的哈，是不能夺去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哈，喜乐，世人的喜乐从哪里来？从他们的任意而行得来的，他们任意而行得来的。当他们任意而行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世界得到很多的东西，对吧？我们看到诗篇七十三篇，那些恶人，他们可以用任何的手段，任意而行的手段怎么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无论是钱财，无论他们的心理，或者他们的暴力，都会得到满足的。他们觉得他们是天下老大。但是这一切呢，都是短暂的，这些都是有限的。从世界上来的喜乐一定是有限的，一定是短暂的。即便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成为一个富人，可能是成为一个富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钱财是长着翅膀的，它可能会飞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曾经的富人，我们也看到曾经的穷人，曾经的富人今天成为穷人，曾经的穷人今天成为富人。我们不知道过了十年，这些曾经的现在的富人是否还会变成穷人，现在的穷人是否变成富人。我们所羡慕的这些地位名誉都是暂时的，即便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讲的，我们一直到死，我们都维持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我们所喜悦的，比如说钱财，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地位，但是终将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还会失去的。所以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予我们的这一切的所谓的喜乐呢，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在得到这永远的喜乐之前，他们要得到一个什么呢？必须要经历一个痛苦，这是必须的。当我们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为着我们所犯的罪在承担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刑罚，但是我们恰恰就是在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这个苦难当中，我们才得到这个喜乐。 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好像就是哎，我们什么都没经过，哎，我们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如此的尽力的话，觉得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好像是很轻轻松松就成为了的话，那么说明我们对主的救恩还不认识。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被这真光照耀的时候，被这真理的圣灵显明的时候，我们一定首先是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这光显明了我们是个罪人。原来我们以为我们是个好人，现在我们是原来是个罪人。我觉得我会平平安安，没想到我还要最后还要面临一个审判。我们都要经历这个忧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这个忧愁。当我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当我知道哇，原来要有审判的，还有地狱的刑罚的时候，我真的忧愁。虽然那时候只有二十几岁，但是呢也会忧愁，因为你就总之你是要面对一个死亡的，要忧愁的。而恰恰就是这个忧愁，恰恰就是这个忧愁，才将我们每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带向了基督的救恩。光忧愁是没用的，而且这圣经也没有只让我们忧愁，主没有让我们只忧愁而已，告诉我们忧愁是让我们带向喜乐的，否则我们就白忧愁了。而这真理的圣灵的宝贵是来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经历了忧愁呢？会，借着什么呢？借着他的光照，光照出我们原来是个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因此我们才能够明白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到底承担了什么，因此我们的喜乐才能够产生喜乐。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喜乐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喜乐是从世界上来的，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当中我们得了什么，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喜乐。曾经有一个人很有意思的，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人呢，他在西班牙，好像是在英国，我忘记了，他很穷啊，刚刚移民到英国啊，是西班牙我忘记了，但是在那好多年了，打工啊，好多年打工，哎呀，很苦的。但是有一天呢，他说：“那我也得买个房子哈，我买不起有钱的很贵的房子，我买个很便宜的房子吧，我总得需要有个家嘛。”那么他就买了一个房子，花了8万英镑买了一个房子，在郊区，在伦敦的郊区，很偏远的地方，买了一个很破很破的房子。但是觉得反正毕竟这是我自己的房子哈，好了，那他就买下来这个房子，自己要打理打理。但是他还没有打理的时候呢，他也没有钱，买了房子的钱就没有打理这房子的钱了，所以他说现在我就要对付着住吧。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没过几个月的时间，就市政府的人就来找他，找他说这房子你不能动，你什么都不能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呢曾经是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某某某的故居。最后这个市政府说这房子千万别动，这是个古董了。然后市政府用几百万英镑的价钱把它收购回去，他是8万英镑买的，最后用几百万的英镑把它买回去，就是因为它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的故居。我不是说这种投机报复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到的这个东西的价值。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价值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知道给你带来的喜乐到底是源泉是什么。世人他们所看到就是世界所能带来的这些喜乐，使他的私欲，使他的罪恶的心能够满足，这个就是他的喜乐。而一个真正在基督里边重生得救的人，神会借着看到他的罪恶把他带到了绝望，这就是他的忧愁。这种忧愁好像那惨难的经历生产那个妇人一样，这个他不愿意面对，但是必须到这样的忧愁的地步。这个忧愁的地步就好像那些当年的门徒看到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才能够认识到 过不多时再见主的时候那个喜乐，那才是真正的喜乐。哎，三年前我们看我们的主真的钉在十字架上了，而且真的死了，而且真的是血与水并流啊，然后拿下来了，而且包裹好了，然后给他放在那个坟墓里边了，门也推上了，怎么今天又来了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看到主耶稣的时候，说他们心里就喜乐了。为什么？他的主按照他所说的复活了。而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复活当中所赐给人的喜乐是谁都不能夺去的，赐给他门徒的盼望那是永远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将要面对忧愁，好像那要十月怀胎要面对生产的妇人一样，这是躲不过去的，是必须的。就是基督为罪人死，为神的百姓去死，这件事情是必须的，然后才能够成就。主耶稣说成了，哎，这时候喜乐就来了。我们接下来再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里我没有讲到了哈，世人的，前面我们讲到了世人的喜乐哈，现在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喜乐应该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基督徒的喜乐应该是什么，那我们一定也不知道什么叫喜乐。就好像那个宝贝在我们的手里边，就是我们不以为它是宝贝的时候也没什么喜乐的，好像那个人就是8万块钱一个破房子嘛，但是有一天看到它的价值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知道。好了，我们的喜乐在哪里？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什么叫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是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那么讲到的说，就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而他流血是免去了神的愤怒。这愤怒本来应该是你和我应该承担的，神的百姓应该承担的。因此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若想有这样的喜乐，我们必须要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愤怒，这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有喜乐，免去神的愤怒。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得罪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愿意赦免我们，能与我们和好，我们心里尚且喜悦，何况这永生的上帝呢？我们若能够免去，借着耶稣基督免去了神的愤怒，这个愤怒是永远的愤怒哈，永恒当中的愤怒，带着刑罚的，那么我们岂不更有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个主呢？那么接下来说，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得生的生得救了，他的复活又见到他了，我们就得救了。因为他的死表明他胜过了我们所有人犯的罪所应该所受到的刑罚，他胜过这一切了，所以他复活了，所以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和好了吗？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吗？也依旧借着他以神为乐了。我们因着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可以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诗篇43篇3到4节，大卫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求谁啊？求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就是你要把我引到你的面前，引到你的面前，然后说，我当你引我的时候，引我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大卫是这样的一个人，大卫说，耶和华，当我想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就要歌唱，他就喜乐。所以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是以世界上的为喜乐，而我们是以神为喜乐，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他借着这圣灵宝惠师，借着真理照明了我们原来在最终是要灭亡的，不仅如此，也同样给我们照明了一条永生之路，就是这 耶稣基督。还记不记得前面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的圣灵来要什么？要荣耀他。如何荣耀他？要借着将他在基督里所拯救的人来带进他的荣耀当中，来荣耀基督，使这些人本来在罪恶过犯当中的，哎呀，也是任意妄为的，最后把他带领成为什么？带领顺服敬畏上帝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了什么？讲到世人的喜乐，也讲到基督徒到底应该是什么喜乐。因此我们若不明白神在基督里边所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前面讲的，过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了，过不多时你们又见我了，就这两件事，就是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就没有喜乐。所以主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历这个忧愁，过一段时间你们必不见我，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但是不要怕，因为有一天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当我们再见到主的时候，他所说的成了那件事情，不但他做成了，而且成在你和我的身上了，奇妙。也就是主所说的，凡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和主一同复活。当我们看到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别人应许给我们的不算呢，因为他曾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应许我们凡在他里边的也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喜乐怎么样？就能够胜过我们前边那些故意把神排除在我们世界之外所带来的那种虚假的喜乐，这是真实的喜乐。大卫他说，你发出亮光和真实。前面我们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在亚当夏娃里生出来的人，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离开伊甸园，离开了神的面的时候，离开生命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虚假当中。但是神是真实的，我们今天天天而唱，明天会更好，而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灭亡，你要小心，你要悔改，你要信从福音，你才能够不至于和这个世界一同灭亡。这就是神所发出的亮光和真实，可以引导我们，否则我们不也是任意而行吗？所以我们跟世界没什么两样的，就好像一列火车在走向一个悬崖，大家都不知道那里有悬崖，大家觉得哎呀，两边的风景很美丽啊，在那里怎么样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任意而行，享受最终之乐。但是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赶紧跳车，为什么呢？因为前边是悬崖峭壁，这些人都要和这个列车一同的掉进万丈深渊。这就是神做的事情。我们看一看这些人在这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人，他们很开心呢、啊、那么我们看，若不是神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万丈深渊，没有人可以看到。也就是说，是真理的圣灵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因为他照亮了真实，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圣灵会在我们里边做这样确认的工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不是愚蠢的，我们都是聪明的，尽管在那世人的眼睛里看你们这些人很愚拙呀，好像当年那些人看挪亚一样，因为天哪里又下雨啊，一块巴掌大的云彩都没有啊，你怎么就要造船呢？你怎么就说要洪水呢？你怎么说要毁灭世界呢？但是当我反过来再想以利亚和那巴利的先知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也是天上没有雨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以利亚就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说看看天边也没有，再看天边也没有，再看天边也没有，如此七次，最后有一个巴掌大的云彩飘过来了，以利亚马上告诉亚哈王说，你赶紧下山吧，一会儿雨来了你下不去了。有没有下雨？有啊。这就是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因为神告诉以利亚说，你若不祷告就不能下雨，你祷告哎就能下雨。所以以利亚是凭着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 必须要神在基督里到底向我们施了怎样的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才能够有喜乐，这是必须的。那么当时的那些门徒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只要再翻到下一章再翻到下一章我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而当时的门徒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主耶稣说，当真理的宝惠师来的时候必把这一切人都告诉你。今天真理的宝惠师来了，圣灵住在你住在我的心里边，已将这一切事情讲明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又如何看今天所讲的经文呢？门徒忧愁，是不是？那么我们也经历了同样的忧愁，但是我们的喜乐是否会像那些门徒来的那样快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有一段时间会处在一种好像温开水那种状态，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为什么呢？后面就会讲到了。罗马书12:2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边有两个词，一个是效法，一个是查验。什么叫效法？效法就是以什么为乐的意思，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以这个世界为我的喜乐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以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拼命的赚钱，那我也去赚钱，也就是说赚钱就是我的喜乐。我们看重什么，什么就是我们的喜乐。效法世界的意思就是我们看重世界，那也就是说我们喜爱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为喜乐。同样查验也是如此，你查验什么事儿？你会不会查验蚂蚁？我们这里有没有查验蚂蚁的？如果有个小朋友 Samuel 在这， Samuel 可能会查验蚂蚁的。你为什么不查验蚂蚁？你对它没兴趣，你查验蚂蚁有什么喜乐的？但是对那个昆虫学家，他就一天查验蚂蚁，他可能查验一辈子蚂蚁的，为什么？那是他的喜乐。所以查验也能够表明我们到底以什么为乐，查验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查验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在哪里，跟效法是一个样的。一个基督徒他的喜乐不是从世界来的，世界给我们来当然能带来一部分的喜乐，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根源，因为这个世界所能给予我们的喜乐也会失去的，金钱也好，名誉也好，地位也好，我们得来也会失去的。但是像刚才歌里所唱的，像刚才主耶稣所应许的，从他那里所得来的是不能够失去的，不能够被夺去的，不是不能够被失去的，而是不能够被夺去的。因此值得我们去什么？去查验，值得我们去查验的，值得我们以它为乐的。我们再看约翰一书讲了同样的事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的。爱着世界的意思什么？也是以这世界为乐，以这世界为他喜乐的这样的源泉。他看重这个世界，他喜爱从世界当中所得来的，从世界当中所得来的能够满足他，这就叫爱世界。但是约翰在这里说不要爱世界，就是保罗前面罗马书当中，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不要看重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我们不需要金钱，我们不需要健康，我们不需要房子，不需要车，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不看重这些，这些不是我喜乐的源泉。我有，我感谢主；我没有，我也不会就活不下去，我也不会就觉得我人生没有意义，我也不会觉得我就人生没有了方向。这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叫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给我们应许，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呢？”不要忘了，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他说你看那地里的花，他不纺线也不织布，神尚且赐给他那么多的荣耀。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哇，所罗门穿戴不简单的哈，他说坐那个椅子是黄金的，他穿戴的上面全是金子银子宝石，哇，挂满的，比现在的名牌都值很多钱的。 但是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看，我们到底爱什么呢？我们到底以什么为乐呢？然后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什么意思？这些是不属于父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到最后无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是一分钱都不值的，没有任何价值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在神面前不能够永存的，会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被这圣灵保惠师所带领的，行在真理当中的人，就是蒙基督宝血所洒的人。这样的人是永存，因为神的话是永存，所以遵行神的话的人也必定在神的话的永存当中而永存。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说，他说当过不多时你们再见我的时候，你们就有喜乐了。这个喜乐世界绝对夺不回去的，因为这喜乐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从主来的，所以这个世界呢是绝对夺不过去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讲的忧愁会过去，忧愁过去之后，虽然忧愁是必须经过的，但是忧愁一定会过去，而得到的喜乐呢却是永远的。不单神要给我们喜乐，还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充满的喜乐哈，它有个度的，充满的就是满满的啊，没有富裕再往里加了，就是你不可以更加的喜悦。英文讲的就比较容易讲的，就是你不可以更喜乐了，就是你喜乐达到最多了，这就叫满足的喜乐，喜乐的满足。二十三姐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为什么到那日你们也就什么都不问我了？当主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时候不用问了，因为这一切都显明了，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主。凡信他名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在旧约当中借着先知所应许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当中把这谜语解清楚了，你不用问了。但是后来门徒有没有问问题啊？有啊。但是门徒问的问题不是关乎基督的救恩和他的身份的问题，而是问说，师父，以色列复国就在今天吗？他们就已经认定了你是我们的元帅，现在我们怎么打吧，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不是现在这个问题。所以你们什么都不用问了，到那时候你们就全明白了。然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哇，我们不单与神和好了，而且我们还可以向父求，这是一个超越性的。我们觉得说我们能与神和好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向父求，他可以赐给你们。好了，这个跟前面主耶稣所讲的应许是一样的，不是说我们要什么父就一定赐给我们什么，而是与这喜乐相关的。接下来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因为这个名还没有赐下来，说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必就得，求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个求是什么？是与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有关的，不是你随便的求这个世界当中的事，而是求这个从主来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一方面我们是可以求父的，父无论求什么他都会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喜乐不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也不会求世界当中的满足带来的快乐的满足，而是在主里的喜乐的满足。求主里边的喜乐满足是什么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神的儿子，我们生命的品格当中更像他的儿子，也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显出耶稣基督那生命的馨香之气，可以荣耀我们主的那圣灵的果子。我们不是在说你奉无论我们求什么主一定会赐给我们的，不是的，而是与这个喜乐满足可相关的。所以弟兄姊妹，神不但要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有喜乐， 而且这喜乐怎么还可以满足的，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的。这里边的祈求和喜乐可以满足是有个因果关系的，有一个因果关系的。如果我们为这个世界祈求那种世界来的喜乐的满足的话呢，这就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这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不是你说我祈求给我来200万吧，给我来个8千尺房子吧，给我什么，这个他不一定回答你的。我们看诗篇16篇第8节到第11节，大卫这样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什么叫不致动摇？什么叫不致动摇？就是不至于犯罪，不至于和那些恶人为伍，不至于他去抵挡神。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他常摆在面前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能够更加的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更加的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所以大卫的快乐是什么呢？快乐是我不冒犯这位上帝，我要顺服这位上帝，我要敬畏这位上帝，我要按照这个上帝的旨意而行。这是大卫的快乐，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有的喜乐。然后他说，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从神而来带来的祝福呢，是没有加上忧虑的，因为我们那个终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世界上给我们带来这个喜乐是有限的呢？因为通常都会给我们带来忧虑的，因为当我们得到的时候，你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失去。但是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所得到的，主给我们应许说，这是永远的，夺不去的，世界都夺不去的。世界都夺不去的意思就是什么？在上掌权呐、当官啦，他们这你有权有势的，什么也不能夺去的。这个喜乐是谁也夺不去的，而这世界呢，会夺去的。所以大卫说，我可以安然居住，肉身安然居住。第10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当然这些经文是被引用去指向基督的。第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里讲到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所以这里大卫讲的非常的清楚，神并非向我们隐藏了他的旨意。圣灵为什么住在我们里边？就是要带领我们，向我们指示神的道，并且帮助我们行在神的道德当中。接下来大卫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这满足的喜乐只有在神的里边才能够真正得到的，这个世界绝对是没有的。然后接下来说，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喜乐与这个永远的福乐是相联系的。什么叫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福乐就是和永恒的灭亡，永远的灭亡是相对的，在中间没有中间地带，要么是永远的福乐，要么是永远的灭亡，就这两点。但是大卫说，哈，我满足的喜乐就是我不是在这边，我是在这边，是什么？是在神永远的福乐当中。所以这是大卫的喜乐，我们就能够明白大卫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我就来到你的祭坛，来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弟兄姊妹，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保罗怎么说？腓立比书3章7节到第11节，这是我们大家都能背下来的。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义的，现在我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什么叫以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就是以前我说喜乐的那些东西，能给我带来喜乐的这些东西，就是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讲过了。他说，我是以什么为骄傲呢？以喜乐呢？我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我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我是法利赛人，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我是这个，我是那个啊！这些给我，保罗说，以前的时候这些我都以为是与我有益的，我看着都喜乐的，哎呀，看这些证书就满足了啊！这个毕业那个毕业哈，蜡笔学校毕业的，我的老师是啊，这么好的一个优秀的老师。保罗说，现在我因认识基督都当中有损的了，我不以这个为喜乐的，并且是以我有损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不单是他以前喜悦的这些事情他当作有损的，就是其他的事情他也以为是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啊，他看到了那个最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所以他就说，那些东西不但不能给我带来喜乐，反而会给我带来有损的，与我没有益处的。而这个呢，是至宝，是至宝，认识他是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他怎么能够看成粪土呢？因为他知道那至宝，才能够抛弃那些他曾经所看重的，那些曾经给他带来喜乐的、满足的。我记得以前有时候喜欢把自己那些证书拿出来一个一个放着，哎呀，真满足，这个证书，这个证书，好多的证书。保罗说，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是粪土。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了至宝，我要认识他，必须要认识他。接下来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自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看，他知道他是怎么样得到这个义的，他是如何不被定罪、不被灭亡，而可以被神称义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看到了，他不单过了一会儿他又见到他了，而且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复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再看到他所面对这一切的苦难的时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了。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精神的安慰，这是因为认识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赎大功的真实，而能够轻看他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所以保罗说，以前给我带来喜乐的那些东西，我不以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就是为喜乐，而是以什么为喜乐？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喜乐。所以他就不断的查验，不断的去爱，不断的去寻求。所以保罗说，他说我无论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都不会影响我的平安，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喜乐，因为我得了秘诀，我可以随处随在，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是有很大很大的提醒的。主的道和主的应许所给我们带来的喜乐是可以达到满足的，世界上不能满足的。你说一百万可以满足吗？满足了一百万，你是没有一百万，有一百万的时候你就想二百万，你说二百万就满足了，然后三百万，就是把我们的贪心不断的在增加。你说，哎呀，我如果能够有个小公司啊，我能有个小便利店我就满足了。你没有便利店，你有便利店你就想开百货公司的，你没有百货公司，有百货公司的时候你就想做比尔盖茨了。所以你如果说成了比尔盖茨，我就不知道你还想干啥，你是不是想到月球上去住？所以呢，弟兄姊妹，一方面呢，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我们没有必要为此去忧虑的，所以神的喜乐会使我们满足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神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就好像当年围绕在主耶稣身旁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拯救的，他们不觉得他们是罪人，他们觉得我生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就是神的百姓，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指出他们说，你们也是需要蒙拯救的，他们就懵掉了，说，哎，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呢？主耶稣怎么说？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的父是魔鬼。以色列人怎么可以承受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的父亚伯拉罕吗？怎么你说我们是父是魔鬼呢？主耶稣说，你们并不像亚伯拉罕你们的先祖那样来敬畏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了解，以为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那样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什么，但是神知道，神会在我们最需要的事情上面给我们解决那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其他的问题就不要想了。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当中这么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那些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这一切。当然这里边不是说鼓励我们懒惰不劳动，而是我们不需要为那些忧虑。我们真正需要为了忧虑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如果我们不在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上边有份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有些什么都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这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问题。因此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明白耶稣到底基督到底赐给了他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呢会以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就可以满足我们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永恒，没有看到审判。像圣经当中所记载那个挪亚时代的人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以色列人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教会里边有很多的时候也有这种事情，我们就已经满足了，我们觉得我来教会我就已经天国里有张门票了，也不怕了，我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了。弟兄姊妹，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真的是以知道耶稣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的，他不会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他不会做这个事情的。我们只不过是自己在骗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骗我们自己，但是我们骗不了神。弟兄姊妹，当真理的圣灵的来的时候，照亮我们的内心的时候，用真理照亮我们内心的真实的情况显明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忧虑的，一定会忧伤的。即便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显明我们里边罪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忧愁，依然会忧愁。而这个忧愁呢，和前面我们得救之前那个忧愁呢，又是不一样的忧愁。那个不信主之前那个忧愁呢，会带到一个绝望的，因着这绝望而进入一个盼望。而我们今天呢，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可以马上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怎样的喜乐，怎样的满足，怎样的盼望，但是只要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足以使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喜乐，一切的平安烟消云散。就是你想到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这位创造者他不但创造了这个世界，不但创造了人，他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的属性当中有圣洁，他的属性当中有公义，他要审判一切的罪恶，没有人可以把他排除到我们个人的世界以外。我们可以把他排除在我们的个人的世界以外，但是我们不能够真实的把他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就足可以使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得到的任何喜乐，任何的平安都荡然无存。因为我们要知道，有一天我们都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它公义的审判。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若今天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可以自己责备自己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都从这里开始的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我们得救是什么？是本乎恩，都是圣灵一下光照我。哎，我原来觉得我人五人六的还不错的，今天怎么成罪人了呢？我不但成为罪人，而且我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我就明天早上起来我就忘了，而是这个事情会给我带来一个长久的忧虑，给我带来一个绝望，以至于我必须说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得救真的是本乎恩，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了，开始做这样的光照的工作了，使我们可以看清楚自己，我们也可以看清楚上帝。但是上帝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从来没有违背他造人的目的。造人的目的，他不但要人可以把他荣耀的形象遍地的彰显出来，而且什么？而且他要赐福于人，他本性是良善的，就要一直要赐福于人。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就给人赐福，是吧？ 但是当我们看到当世界上的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时候，神用洪水就灭了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的时候，当挪亚和他的一家进入方舟得蒙神的保守和救赎的时候，洪水退去了，他们出来的时候，上帝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给他们祝福，还是给他们祝福。所以这位上帝他是一个祝福的上帝，他是个祝福的上帝。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上帝，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了解这位上帝，而使我们的喜乐不能够充足。但是神却借着这位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他的爱完全显明出来了，罗马书完全显明出来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讲呢？所以保罗怎么说？我们既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如果我们做好人的时候他救了我们，那我们可能会为我们，哎呀，我今天又犯错误了，我们会感到忧愁。那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拯救了我们，那他岂不更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加添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吗？因为他要做成他的事。所以保罗说他在主的面前喜欢夸他的软弱，因为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显得完全，他会把加倍的恩典给那些软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缺少喜乐吗？或者说我相信我们都不缺少喜乐，因为我们有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至灭亡，我们已经反得永生，有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但是我想问，我们的喜乐有满足的喜乐吗？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这个区别了。一个小孩，你看他小的时候刚生下来，当他饿的时候他就会，哎呀，抓耳挠腮的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就是哎呀，反正就是有什么他就看什么，有什么就抓什么，就拼命的哭。但是当你给他吃上奶的时候，他就安静下来。当他吃完奶的时候，他就会有喜乐的满足，满足的喜乐，你会发现他好像就没事儿，这个世界就不再能够影响他。你逗他的时候他就会笑，他不需要再哭了。而他没吃饱的时候，你怎么逗他他都是哭。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真正的在主里边，在神的里边，在神在基督里边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上面，我们有这样满足的喜乐的时候，这个世界绝对影响不了我们，魔鬼绝对没有那个毒钩来勾我们。因为什么？中国人讲无欲则刚。什么叫无欲则刚？就是我们里边的私欲啊，不至于被勾引牵引。我们大人喜欢吃的东西，我们吃饱了喜欢再吃，小孩不一样，小孩吃饱了就不再吃了。为什么？满足了。为什么小孩子会这么容易满足呢？因为我们大人有贪心。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真的认真的来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他告诉我们，在他的里边是有世界不能够夺去的喜乐的，而且在主里边的喜乐是可以满足的。那么我们就去寻求这满足的喜乐。如何去寻求这满足的喜乐呢？就好像主耶稣像保罗所说的，在他所应许的事上我们去查验，在他的旨意上面我们去查验，并且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宝贵时，我们行在其中，我们就会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可以显现出来。不但是别人可以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喜乐呢也会满足的。我们可以做那些我们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就是行讨神喜悦的事，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寻求的喜乐。而在神里边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不但是满足的，也是没有忧虑的，不会带来任何忧虑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边，在这些使徒们所做的见证的上边，我们认真的学习，认真的思想，用信心去与它调和。那么神坐在这历史历代圣徒身上的工作也能坐在我们身上，使我们 使人可以看到我们里边的平安和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所做成的救赎的大功是我们望而不得的，但是你却这样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远看的时候我们不致灭亡，我们可以有永生；近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不至于会陷在这注定会失去、注定会过去的这个世界的这种虚荣当中，屈服的荣耀当中。主，我们维持，我们感谢你，求你借着的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面，让我们不断的前进，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有根有基，使我们的喜乐和恩惠可以更加的充足，也使我们可以有更加坚固的这样的心和稳固的信心来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感谢你的保守，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的怜悯和忍耐。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